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19回。韩立冷冷的扫了马良一眼，对方竟然敢用一缕分魂直接攻击，这可真是自找死路的事情。那缕分魂呢，纵然没有被其法目施展的空间之力撕裂粉碎，但是啊，也被直接的抛入到了空间裂缝当中。想来在没有依托之下，过不了多久呢，就会真正的溃散而灭了。韩立心中如此思量着，所化凡圣魔神中间的头颅就一张口，从下方喷出了一团银色的火球。只见这个火球呢，只是那么滴溜溜一转，就化为了一只尺许长的银色火鸟。银灿灿的翎羽上有无数淡金色的符文，是若隐若现。凡圣魔神一根手指冲下方一点，口吐一个去字，银色火鸟双翅一展，翎羽之上符文蓦然之间疯狂的变大，同时呢体型巨大了起来，顷刻之间就化为了百余丈大的庞然大物，在扬手一声轻鸣过后，就一头向下冲了过去。怪鲛则二话不说，一张血盆大口，一道粗大至极的赤红光柱喷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就结结实实的击打在了火鸟庞大的身躯上。一声闷响过后，火鸟体表金色的符文只是那么微微的一亮，赤红光柱呢就无声无息的没入其中，反而让此鸟的体型啊骤然一胀，又大上了一圈。惊艳之火是惊艳火鸟，怪鲛目睹此景吓了一大跳，他马上反应过来大叫了起来，话语当中赫然是充满了惊怒之意，并且隐隐约约的还有一丝惶恐在其中，原先从容彻底不见了踪迹了。银色巨鸟呢却根本对此不管不问，只是双翅啊再一个闪动，就到了怪鲛近前处，滚滚银焰随之是一卷而来。怪鲛再一声大叫，身躯猛然一个卷动，就化为了一颗巨大无比的赤红的肉球，表面无数长须狂舞不定，隐隐约约化为了一层赤色的光幕，将自己啊完全的护在了其中。银焰和其光幕接触之下，当即银红两种光芒立刻就在中间爆发而出，竟然一时之间成僵持不下的情形了。韩立见此情形暗叫了一声，果然如此，自己这头噬灵火鸟啊原本就天生的能吞噬各种灵焰，而上次沉睡进化过后，对火属性灵兽的克制那更是明显之极啊，用来对付这个火虚子倒是正好的事情。没想到啊，你竟然修炼有经验之火和灭法之目，并且还修炼到了大成的样子，看来我不拼一把也不行了。马良终于将双手从头颅上放开，脸上的痛苦之色也消失殆尽，但是目光从怪鲛和银色火鸟处一扫而过之后，竟出奇平静地说，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都施展出来吧。凡圣魔神一声冷哼，根本不加理睬的舞动手中的重兵士一砸而下，马良身躯一个模糊，就在原地再次消失不见。等其在另一处地方瞬移而出的时候，手中赫然多出了一颗金灿灿的丹药，表面乳白色的锐气环绕不定，还隐隐约约的散发出了一种檀香之气。没想到我也会有生吞真魂丹的一天，等一会儿我不会马上让你死，而会让你品尝到天下间各种生不如死的手段。马良咬牙切齿啊，手腕一抖，就将金丹一下子抛进了嘴巴中，并一口吞了下去。下一刻一声巨吼传出，浑身檀香之气大作， 从体内更是一下子喷出了一缕缕的乳白色的灵雾，将整个身躯呢全都一下子淹没了进去，顷刻之间化为了一大片白色的雾海。波动一起，繁盛魔神庞大的身躯如影随形的就出现在了附近处，手臂一动，五道金光发出了风雷之声，从雾海处狠狠地一扫而来。轰的一声闷响，五道金光在雾气中一颤，似乎击中了什么东西，可马上呢又从中一弹而开。但是韩立心里边却一丝惊讶闪过，一张大口从前方吹出了一口气，刹那之间呢是狂风大作，白雾尽数都被一吹散尽，显露出了里面的真正的情形出来了。只见在雾海深处，除了马良之外，旁边啊赫然还多出了一名容貌服饰和他一般无二但肌肤黝黑如墨的青年。这青年面现鬼之色，正将一条弯曲成不正常形态的手臂缓缓地一收而回。刚才我见重兵似乎是被青年呐用此手臂硬生生地挡了下来。真没用，区区一个下界存在竟然让你连我也不得不叫了出来，看在这些年对我还算孝顺的份上，我就再帮你一次，料理了这个小子。黑夫青年缩回手臂只是一抖，顿时里面一阵咯嘣咯嘣的乱响传了出来，这个手臂啊竟一下子从弯曲恢复了正常。我就将他原形留下，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不好好的出一口气，以后仙境修为绝对是难以再有长进的。这个没问题。黑夫青年说完之后淡淡的一笑，天外魔童，繁盛魔神六目中蓝芒同时闪烁，嗡嗡的喝问了一句，
呵，
你猜的倒是挺准的啊，可惜啊没有奖励。黑夫青年一声冷笑，单足一踩虚空，身躯一下子弩箭一般的激射而出，只是一个闪动之下就到了繁盛魔神跟前。繁盛魔神一声大吼，手中的五件重兵往身前一横，化为了金色狂风舞动而起。一声诡异的尖叫传出之后，青年浑身漆黑的魔焰浮现而出，在一个模糊过后，竟仿佛无形之体一般的冲过了五件重兵的阻拦，直接一闪呢就从繁盛魔神的身躯上洞穿而过。下一刻呢，五件重兵一声嗡响，寸寸碎裂而开，而繁盛魔神腹部可就凭空多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滚滚魔焰从中一冲而出，将附近的虚空全部都淹没了进去。马良目睹此景，当即发出了狂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空中却传来了淡淡的一声洞玄金光，声音刚一入耳中，让他头颅立刻就传来了一股尖锥猛扎一般的剧痛。一声惨叫过后，身躯不由一弓，再也顾不得其他的事情了。几乎同一时间，一个十几丈高的三头六臂虚影一晃在马良头顶处浮现而出，其中啊五条手臂呢只是一动，五团金色的光球是激射而出，并轰的一声幻化成了一团金灿灿的巨大的漩涡，一股恐怖的波动从中一卷而出，瞬间就罩住了下方的虚空了。马良啊只觉得附近虚空一紧，身躯就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三头六臂虚影最后一条握着木剑的手臂一动，天地元气嗡嗡声一响，一道墨绿细线一卷而出，直接斩碎了马良护体灵气，从脖颈处一闪而过，咕噜噜噜一声响，一颗头颅干脆至极的就落下了，砰的一声，无头身躯也栽倒在地。 三头六臂的虚影一凝过后，赫然又是一名凡圣魔神，只不过这身材就矮小了许多。这个时候呢，另一尊三头六臂魔神就此在魔焰中化为了青烟。他竟然呐，只是凡圣法相凝结而成的躯壳，韩立早和先前的石金虫王一般的脱壳而走，并潜到了马良上空，抓住时机动用玄天之宝，斩杀了这位真仙了。韩立能够清楚地感应到马良暗藏身体当中的元婴强大惊人呐，但在玄天斩灵剑毁灭之力一卷而过之后，瞬间就被震得粉碎，再也没有任何复生的可能了。可怜按照这位真仙的真正实力啊，在仙界的时候，就算说躯体被毁，以元婴本身的神通呢，也足以安然逃走的。可是在灵界呢，其体内的元婴因为界面之力的作用，无论施法还是逃遁，都比正常的时候慢了小半拍之多。若是普通的争斗，倒是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在这种瞬间要命的生死关头，却是让其死得十分憋屈的主要的原因了。你竟然真的斩杀了他，你知道他是九远关门下，是九元道祖的嫡系弟子吗？黑夫青年目睹这一切，先是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接着呀，这脸上又浮现出了奇怪的表情。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知道他有何靠山，难道就束手待毙不成吗？再说那九元道祖，就算说神通再大，现在嘛也是身在仙界吧，而我能不能真的飞升仙界，还是两说的事情呢。韩立望着黑夫青年淡淡的说道。妙妙啊，跟这般丝毫不在意九元观的人，某某可不知多少年都没有见过了，而且还是一名下界存在。臣都不知道九元道祖要是听到此话，他会有何种表情出来呢？阁下倒是悠闲得很呢，难道不打算继续动手了吗？韩立抬手一招，从马良残尸上收了一件金灿灿的楚镯之后，这才不慌不忙地说，人都已经死了，和我定下的契约也没有用了，为什么还要动手啊？再说了，没有马良这位九元观门人，某某就算和那头蠢蛟联手，也没有丝毫拿下阁下的把握呀，自然更不会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放心，我一时半会儿啊回不了仙界，绝对呢不会将你的事情随便的泄露给外人知道的。那九元道祖常年闭关，九元观就算说有其他擅长推算之人，但是啊因为界面之力的阻挡，对下界的事情呢也是没有办法推算出多少的。黑夫青年这个时候毫不在意，但是我对你却不放心呐。我虽然说不知道一名天外魔头为什么会跟着一名真仙，但是对于我来说嘛，自然死人才是最保险的。韩立脸孔一沉，冷笑了一声，你和马良这小子倒是一样的多疑啊。我看这样吧，你不放心的话，我就此留下跟着你如何呀？黑夫青年抬手摸了一下额头，似乎有几分头疼的样子。跟着我？韩立听了这话不禁一呆，不错，我呢可以和你签下天魔契约，在此后的一定时间内，作为影子一般的存在，可供你驱使，做一些一般仙人也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相应的，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呢，你必 必须贡献一份精血给我，并且若是有一日你在契约期间意外身死的话，那么你的神魂力量则会全都被我吸纳一空，从此呢，成为我力量的一部分，再也没有轮回的可能。就像现在的这位九元观门人一样。他刚一说完，单手一掐诀，背后一股黑气一冲而出，凭空一凝，就幻化成一个青面獠牙的巨大的鬼头。鬼头扬手一声凄厉的长鸣过后，一张大口冲马良残尸所在一袭而去。呼的一声，一层诡异的灰白气体从残尸当中一飞而出，滴溜溜一凝，汇聚成一团，被这鬼头啊一吸而入。鬼头一闪，凭空消散了。黑服青年却是双目一闭，深吸了一口气，脸上满是陶醉的表情。不错，不错呀，真不愧为是九元门下，神魂味道果然是美味至极，足以抵挡我数万年苦修之功了。怎么样？你若是肯答应让我跟随的话，我可以帮你劝服那头蠢蛟，让他呀也做你的灵仆。黑夫青年喃喃自语了几句之后，双目一睁而开，冲韩立似笑非笑的说道。韩立目睹此景，脸色可却凝重了下来，朝另一边还在和噬灵火鸟僵持不下的怪蛟扫了一眼。半晌都没有说话。这天魔契约的名头，他是头一次听说，怎么肯轻易的就答应什么呢？这个时候，高空中血印虚影，在没有马良这位主人法力的支持之下，终于啊，血光一闪，化为了一枚寸许的小印，从高空的一落而下。下方三色飓风同样的嗡嗡一声，飞快的缩小了起来，霞光一卷，将小印一包其中，化为了一团光球，向韩立这边激射而来。另一边呢，八条血龙在巨大的血印虚影消失的瞬间，也纷纷的一闪而灭，而在原处却留下了一些淡淡的血腥之气。如此一来，没有了敌手喜爱，黄金巨蟹当即一个滚动，再次化为了一名道人，奔韩立这边激射而来。而那剑阵呢，则在一声尖鸣声当中，化为了无数青色剑影移散而开。韩立单手一招，就将三色的山峰和血色的小印全都射入到袖口中，接着无数的青色剑影激射而至，一阵模糊的晃动过后，还原成了72口青色小剑，全部一闪，没入其身躯当中，就不见了。旁边一声雷鸣，谢道人驾驭一道粗大的电弧在附近现身而出。谢兄，你可知道天魔契约吗？对天外魔头来说，效力如何呀？韩立回头冲着谢道人问了一句。天魔契约？这是天外魔族创立的一种独门契约，也是仙界啊公认的最灵验的三大契约之一。只要说那神通啊没有超过天外魔族，任何的仙魔都根本没有办法抗拒它的效力的。不过根据仙界传闻，凡是和天外魔头订立天魔契约的仙人呐，有不少都是莫名的消了不明了。谢道人呢，看了黑袍青年一眼，面无表情，但是他的话里边传递出的信息确实够丰富的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0回。很显然，谢道人也一眼就看出了黑夫青年的真实来历。嘿呦，哎，这可真是
阎王我们天外魔族了。凡是敢和我们天外魔族订立契约之人，原本呢就是胆大之人。他们大多呢喜欢去危险之地闯荡，陨落的机会嘛，自然也比一般的仙人多得多了。但是那些传闻当中，可从来都没有天外魔族违反天魔契约的事情发生过。对我们天外魔头来说呀，天外魔气的约束远比其他存在那是更加的严厉的。黑蝠青年叹了口气，解释了两句。天外魔族违反天魔契约的例子，仙界的确未曾有人发现过。谢道人木然的回答道：“既然谢兄如此说，这天魔契约倒还算是可靠。好吧，那我答应契约之事了。听你这口气嘛，显在仙界待过不短的时间。若是真有飞升仙界的那一天，那么这个契约的确对我大有用处。不过，除了天魔契约之外，我呀还必须给你再下一种禁制，这才能够真正的放心呢。”
韩立沉吟了许久之后，这才长吐了一口气说：“另下禁制，只要将这条明明白白的写在契约之中，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某某还可以让道友啊再多种下几种。”这黑夫青年呢，满不在乎：“
好啊，那咱们就此说定了。你先让那头火灵停手吧。”
韩立轻描淡写的说。黑夫青年嘿嘿一笑，一回头冲着怪鲛那边嘴唇微动，传音了几句。紧接着一声长啸传来，怪鲛所化的赤红的肉球骤然之间触须全都缩回了体内，体表红光一阵大放过后，就再次的化为了尺许高的赤红小人。赤灵火鸟见此啊，也一下子带着滚滚云焰冲天而去，一个盘旋过后，就缩小成了巴掌大小的迷你形态。双翅一抖，这几个闪动的出现在了韩立近前处。韩立袖子一抖，青霞一卷，迷你火鸟呢，被一下子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道有机缘，真是不小啊！竟在下界就先炼化出了一缕精炎之火，甚至于还诞生出了一丝灵性，并化为了精炎火鸟。哎呀，要知道在仙界能修炼出精炎之火的，那也是少之又少的。难怪霍西子这头火中圣兽面前，刚才一身的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出实质一二啊！黑袍青年看了韩立袖子一眼，大有意味的说：“精炎之火，此灵火是无意中才炼制出来的，是不是你口中的精炎之火还未可知？不过嘛，我先前一直称之为噬灵真焰的。放心吧，我呢是绝对不会看错的，的确是精炎之火不假。此火诞生条件原本呢，就是千奇百怪，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循的。噬灵真焰，这种叫法同样的贴切呀。此火的确擅长吞噬各种灵焰，来反过来壮大自己。”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波动一起，赤红小人一闪，浮现而出，目光一扫附近的五首残尸过后，眉头一皱的说：“这家伙竟然真的这么简单的陨落掉了，看来要收回我本命金珠，不知得何年何月了。先前在其身边，我可没有感应到本命金珠的存在。我道友，你想要找回本命珠的话，恐怕还要拜托这位韩道友吧。以及在下界就有这般大神通的话，若是以后飞升仙界，帮你找回本命金珠。”那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任人为主？
霍西子闻言脸色骤然一沉，哼哼，
你呢，若不任韩兄为主， 要如何回到仙界去啊？你和魔某不一样，我呢，这大不了回到天外魔域去，仍然能够继续的逍遥自在。而你啊，若是没有仙灵气滋养，以后别说继续进阶，恐怕修为大降，掉落回凡尘，那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你若不肯认主，在修为大受压制之下，今日恐怕很难活着离开此地了吧。别指望我会帮你的，我呢已经答应和其订立天魔契约了。其实啊，你若归顺韩道友的话，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魔光收到后面的话，突然改为了传音，此话当真？赤红小人的脸色呀，本来一直阴晴不定变化着，可是不知道听到了这黑服青年说的是哪一句，当即一下子失声出口，并马上就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望向了韩立。韩立双目微微一眯，心中啊有一丝惊讶，但是却并没有开口说什么。
我能说的全说了，信不信自然是道友的事情了。黑服青年呢撇了一下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好，我呀，我就再信你一次。韩道友，我可以做你的灵仆一段时间，但是你飞升仙界的时候必须带上我。至于说等回到仙界之后，你若真的能够帮我找回本命金珠的话，我还可以再当你的灵仆一段时间，供你驱使数万载之久。至于说灵仆契约嘛，也要敬天魔契约一同订立。
赤红小人双目红光一闪一闪的。
行啊，只要火道友也愿意被众下禁制，那真是求之不得。
韩立微微一笑，
魔光一见事情谈妥了，也就不再多说废话，当即一张口啊，从空中就喷出了一团漆黑如墨的黑气。只见这黑气叮溜溜一凝过后，化为了一张黑幽幽的皮卷，徐徐的一落而下。我已经将契约内容全都写在了上面，两位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就用清血写下自己的名字或者说印记，同时再分出一缕神念寄附在上边。
话音刚落，黑袍青年先冲着黑色皮卷喷出了一团精血，迎风一散，化为了一个古怪的符号铭印在上面。
接着呢，他再单手一掐诀，从眉宇处就喷出了一道血光，也没入其中，不见了踪迹。
韩立则是单手一招，黑色的皮卷呢就一个模糊的射了过来，低头仔细的看了数遍之后，这才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契约上所写的内容和约定差不了多少，甚至于呢有些地方啊比其原先想象的还要宽松的多。
说是一份契约，其实这更像是一份互相制衡的盟约，但是如此模样，韩立反而是更安心了几分。他一根手指一抬，从中逼出了一滴精血落在了上面，这滴精血之上隐约的有一缕青光若隐若现，刚一落到黑色的皮卷上，就立刻呢在原处幻化出韩立两个金灿灿的古文出来。
韩立手腕一抖，将黑色的皮卷又甩给了火虚子。
火虚子这头火灵兽啊，只是扫了一眼过后，大大咧咧的同样在上面施法了一遍，扑哧一声，黑色皮卷一个模糊，直接就化为了一股青烟，消散在了虚空中。如此一来啊，天魔契约就这般看似轻易的完成了。
此地事情已了结的差不多了，二位跟我一同回人族去吧。相信有二位道友的相助，韩某以后肯定受益无穷啊。
韩立的神色也放缓了。既然已经签下了契约，我二人要按照约定行事的。道友去哪儿，我们两个人呢，当然就跟到哪儿了。
那好，处理好最后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就立刻启程吧。韩立点了点头。
最后一件事情
啊，你
说的莫非是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躲在下面听我们说话的那个家伙吗？
霍希子两眼一瞪，而话音刚落，下方地面某处突然光芒大放，一座五色光阵凭空浮现而出。几乎同一时间，韩立等人下方的低空处波动一起，一道白虹洞穿而出，直奔光阵所在时激射而去。
魔光这天外魔头似乎啊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立刻不慌不忙的反手一拍而出，轰的一声巨响过后，地面上光阵在某种诡异力量一卷过后，立刻四分五裂的爆裂而开。
白虹当即一个盘旋过后，在附近处现出了原形，赫然是另外一名冥尊。
只是他身上的气息啊比先前弱小了数倍，看向韩立等人的目光呢更是难看之极。
哈，原来是冥尊道友啊，看来先前死去的那个人只不过是阁下的一具化身而已啊。
韩立见到冥尊出现并没感到有多奇怪。
化身？什么化身能瞒过你们这些大成强者呀？先前的冥尊也是我，不过嘛只是我的一部分而已。我倒是没想到苦心谋划了这么久，最后竟然全便宜了韩道友你。
冥尊的脸色变化了数次，此刻这位冥尊心中啊是懊恼至极。先前啊他在天外天中虽说引爆了法阵，但是呢也被一部分反噬之力直接给击成了重伤，否则的话绝对不会拖到现在才赶了过来，只能堪堪的看到韩立斩杀掉马良这位真仙的最后一幕。
这让他的吃惊自然是非同小可了。
好在这个家伙一向是老谋深算，虽然说自知处境不妙，现在脸上啊仍然未流露出惊慌之色。
原来道友用的是分魂之术，难怪事先韩某一点都没有发现过有何不妥。不过道友自爆法阵，不但未能解决掉这位真仙，甚至于啊连在下也从中存活了下来。既然这样，明兄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的呀？
韩立望着明尊口气森然。
交代？道友想要什么交代尽管开口，只要说在下能够做到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推辞之语。明某先前之所以会出此下策，那也是为了整个灵界呀。况且要不是有先前大阵自爆，韩道友纵然说神通深不可测，恐怕也不可能将这名真仙斩杀掉吧。
明尊流露出了一丝苦笑，暗中却立刻提起了体内的大半的法力，同时呢数件宝物也被暗藏袖中的双手一把抓住了。
明兄放心，韩某呢是不会让你去做那件做不到的事情，我只要你的这颗首级即可，任你说的天花乱坠，先前呢差点让我成为了法阵献祭之物的事情，那却是丝毫不假的吧。等我斩杀了你，再将你的丰功伟绩让灵界众人加以传颂。
韩立的语气充满了讥讽。明尊闻言脸色顿时大变，二话不说一抬双手，一颗血色的圆珠是激射而出，再掐诀足下风雷之声一起，多出了一对头颅大小的风雷之轮，同时背后扑哧一声，一对十几丈长的雪白羽翅凭空浮现。只见他足下雷光一闪，背后双翅狠狠一扇，立刻一个模糊就在远处迎风而逝。当破空声再次传来的时候，他赫然出现在了千丈之外的虚空中了，并头也不回的 立刻向天边狂射而走。韩立见此，哼了一声，手臂一动，正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旁边魔光却忽然抢先一步向虚空一拍而出，顿时啊，一股黑色狂风骤然大起。那十几颗血红圆珠只不过是一个闪动，全被此风卷入其中啊！随之砰砰砰之声连绵传来，这些圆珠纷纷的在风中化为血焰自爆而开，丝毫威能都未曾宣泄出来。
韩秀，这个人就交给我和火道友吧，我二人是刚刚签下了天魔契约，正该在韩秀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魔光将手臂一收而回。
好啊，既然二位道友有心，那就有劳二位了，此人也是大有来历之人，二位可要小心呐。
韩立闻言啊，先是一愣，目光一扫旁边忽然有些跃跃欲试模样的赤红小人一眼，就心念一转，一口就答应了。
韩道友放心，斩杀此人就算我一个人那也足够了。
霍西子大笑一声，就地一滚，再次化为了十几丈长的赤红怪鸟，吞云吐雾狂追而去。旁边的黑夫青年呢，则低低的一笑，他肩头一晃，也化为了一道黑线一闪射出。转眼之间呢，三个人就先后的消失在了远处的天边当中了。韩立双目忽然一眯，袖子一抖，从中飞出了一只尺许长的金色的甲虫。
星儿，你也跟着过去，哎，不要被他们发现了。
金色甲虫冲着韩立微微的点了一下头，身躯一闪，缩小了十几倍，在一个模糊过后，这身躯啊就化为了一团淡淡的虚影，也追了过去。韩立这才露出了放心之色，他把目光收回，在绿尘阴，单手一个翻转，手中顿时多出了一个金灿灿的储物镯，神念往其中一扫过后，脸上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了大喜过望之色。只见他身前霞光一卷，就凭空的多出了一个墨绿小瓶，一个银白色的葫芦和一面略有一些残破的玉牌。韩立用神念往这些东西上一扫而过，就一把呀将那银白色的葫芦抓到了手中，将瓶盖打开过后，一个翻转，顿时呢，从中倒出了一两颗金灿灿的丹丸出来。真魂丹，哼，没有想到这位真仙除了先前服下的那颗之外，身上竟然还有余留。想来先前从杨露身上搜出的那颗，也是从他的手中得到的。韩立难掩脸上的兴奋之色，但是他马上袖子一挥，手中两颗金丹和银色的葫芦一下子就消失不见。韩立手臂再一动，却将那个墨绿的小瓶抓到了手中，稍微把玩了几下，就神色凝重的同样一收而起，目光一转，落到了那带有几道血痕的残破的玉牌上。嗯，本命牌，这不应该是那名被我斩杀真仙的本命牌啊，否则的话早已经彻底的碎裂了。但若是他人的，下界还带着如此残破的本命牌，这可就有些古怪了。难道说这本命牌主人就在灵界不成啊？韩立略微的感应了一下牌子上的气息，就眉头一皱，他感到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蹊跷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1回。